一夜抗议之后，乌鲁木齐官方宣布分三个阶段解封。郑州市自运870名富士康离职员工到徐州被通报。俄罗斯曾经考虑入侵日本，普京会面俄兵母亲被揭造假。马斯克说川普账户被禁是巨大错误。九合一选举挫败，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7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新疆乌鲁木齐火灾发生之后，当地的民众25号夜晚去到市政府抗议，要求解封。在汹涌的民意压力下，乌鲁木齐市政府26号宣布分三个阶段逐步解封。25号晚，乌鲁木齐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却是攞住油救火。乌鲁木齐市长说，起火的小区为低风险区，不存在铁丝绑门的问题。住户的门和单元门都未封闭，居民可以落楼活动。乌鲁木齐消防支队队长说，火灾发生的时候，小区私家车停放混乱，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未能有效扑救火灾，及时逃生。但网上大量的短片显示，起火那栋楼的上下逃生门都是锁死的，单元楼的门亦被铁丝绑住封死了，根本打不开。一位新疆女仔自拍的短片讲述话，事实就是这个小区是高风险小区，门全部都是封住的，楼下还安装了很多山栏木桩，导致火灾发生半个几钟头之后，消防车才入到这个小区，然后还要花将近两个钟的时间去拆那些木桩、山栏和铁皮。小区里面又因为一百几日的封控，很多私家车打不着火，有些车主还在方舱医院那里隔离。消防车没办法到达发生火灾的楼层下面灭火，导致15楼发生火灾，鼠窜到21楼。新疆领导在一百几日的封控期间都在做什么呀？火灾发生之后又会推卸责任。官方的讲法引发当地民众愤怒，25号晚有很多人聚集到市政府前面高叫要解封。民众质问该市委副书记张志军什么时候解封。市委书记杨发森即刻向愤怒的民众承诺，低风险小区26号解封，并将亲自前往各个小区解决居民问题。11月26号，乌鲁木齐市常委、宣传部长徐荣宣布，乌鲁木齐全市已经实现社会面基本清零目标，将分三个阶段有序恢复低风险区居民的生活秩序。第一阶段将组织引导低风险的居民按住楼的单元分时段错峰落楼有序活动。官方宣布逐步解封的措施之后，有居民说确实已经可以落楼，但亦有人说自己的小区仍然封住。而热搜话题乌鲁木齐1124火灾事故发布会下面的贴文遭到了过滤，几乎只显示认证账号和官方账号发布的内容，但就算这样，每分钟依然有十几条新的贴文出现，内容多数是对官方讲法的不满。三至五分钟内，每一条贴文都能够收集上百个点赞。但在微博的热搜榜上，这个话题却一直卡在第四位。中国歌手张靓颖发微博说，二手第一不代表关心，不是二手第一不代表不痛心，结果很快遭到删除。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太苏发推文说，如果你在这里关注乌鲁木齐大火之后中国社交媒体上的巨大爆发的话，你或者会有一种梦回2020年3月李文亮事件的感觉，只不过这次中共政府或者冇办法咁容易咁将形势扭转啦。11月26号，江苏徐州市发布疫情防控通告话，25号凌晨，郑州市未经提前沟通， 先后三批26辆大巴士运客抵达该市，通报话报警之后，市防疫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经社会多种形式深入排查，共计排查乘客870人，是郑州富士康离职的员工。截至26号凌晨，绝大部分的员工已经被转运离开当地，相关的消息话已经送到目的地。郑州未经沟通将870人运到徐州的消息登上百度热搜，网友他们议论纷纷话：徐州是租界咩？不能够去咩？是要办护照抑或是要介绍信啊？政府这一波操作到底是要做乜嘢呢？各地封锁咁严密，点解26部车可以喺夜晚一路畅通无阻入到市区？呢、这个唔系普通嘅人员流动，警车开道，话系疫情接驳，结果直接将人调喺市中心。最后仲系870人里面有人打110报警，徐州呢边先至知道嘅。原来郑州系靠将人调喺其他嘅省份歼灭疫情啊！郑州载客抵达徐州事件引发关注之后，同山区发布紧急通知，要求严控抵达当地的人员，做到逢人必检、逢车必查，不漏一人。江苏疫情防控指挥部亦发布通告，要求严查离开河南抵达江苏的人员，并规范落实管控措施。富士康郑州厂在22号和23号爆发大规模抗争，据悉超过20000名新员工已经离开厂区。近日俄国联邦安全局检举人爆料话，普京在入侵乌克兰之前曾经认真考虑入侵日本领土的可能性。普京接见阵亡俄军士兵的母亲，表示同感悲痛，但是不少与会的俄军母亲被发现是亲俄罗斯人士扮演，甚至连普京的头都疑似是拼图。据新闻周刊报道，一名叫做变革之风的俄罗斯特务会定期寄信给流亡法国的俄罗斯人权活动家奥塞奇金。信里面的内容多数为对俄罗斯内部情报和对乌克兰战争的爆料。变革之风在3月的信里面爆料说，去年8月俄罗斯非常认真准备和日本发生局部军事冲突，为了合理化侵略日本的行为，俄罗斯的宣传机器亦准备了很多假消息，好像是日本在二战时期怎样折磨战俘、测试生化武器等，抹黑日本是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但最终俄罗斯选择入侵乌克兰。另外据英国情报消息，俄军储存告急，路透社报道话，26号英国国防部表示，一枚向乌克兰发射的空射巡弋飞弹残骸显示，这枚飞弹似乎出自1980年代设计，目的是用于运载核弹，而弹头似乎已经被取出，改以压载物替代。这种飞弹依然能够凭藉飞弹的动能和未耗尽的燃料制造伤害，但没什么可能对锁定的目标达成可观效果。这样的临时改装凸显出俄国的长程飞弹库存已经消耗到一定程度。另外，俄军动员大量士兵紧急前往现场，他们的母亲和妻子不断在社交媒体发布质问政府的短片，愤怒和担忧的情绪在全国蔓延。据 BBC 26号报道，普京25号和十几名俄军士兵的母亲会面，他对一位阵亡的俄军士兵母亲说，他的仔实现了他的目标，没有白死，呼吁母亲他们不要相信电视台和网络上有关战争的谎言和假信息。不过会谈影片公布之后，英国卫报报道说，坐在普京身边的一位所谓母亲是极端保守的俄罗斯诗人、电影制作人和活动家奥列斯亚。他最近还前往顿巴斯地区拍摄一部以俄罗斯为主角的战争宣传片。而另一位所谓母亲为乌祖洛娃，是极端爱国退伍军人非政府组织战斗兄弟会的活动人士。 佢同俄罗斯政府关系更加密切，甚至曾经担任俄罗斯哈卡斯共和国嘅地方政治顾问。而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格拉申科亦喺 Twitter 上面 po 出一张影片嘅截图，话普京嘅头有剪接嘅痕迹，图像里面可以睇到佢条颈同西装交接处有异常嘅切线，头部同身体有明显嘅合成效果。马斯克接掌 Twitter 之后，争议不断，包括大量开除员工同恢复川普账户。他说 Twitter 在国会暴动之后封杀川普是巨大的错误。路透社报道说，25号马斯克回应川普账户复活之后一个星期之后没有发文的现象的时候说，川普没有推文，我没有所谓。重要的是，在没有违反法律和规范的情况下，他的账号遭到封锁。现在 Twitter 纠正了这个巨大的错误，将在位的美国总统从平台被驱逐出去，削弱了 Twitter 在半数美国人心中的公信了。另外，马斯克星期四在 Twitter 发起投票，题目为Twitter 是不是应该赦免那些未破坏法律或者是滥发垃圾邮件的停用账户呢？结果在超过310万人投票的情况下，超过七成人回答话是，因此他宣布自从下个星期起陆续检视遭封锁的账户，如果没有违法或者滥发垃圾邮件就能够解封，但是他强调话煽动暴力还是会导致账户被禁。Twitter 会是一个和平交流观点的论坛。11月26号，九合一选举结果出炉，国民党攞低13个县市，民进党只是攞低5个县市。据中央社报道，当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举行记者会，宣布承担所有责任，即刻辞去党主席一职，随后并向支持者深深一鞠躬致歉。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说，败选是他自己努力不够，他要向大家致上最深的歉意，希望这个选举充满爱和包容，爱台北的力量应该超过党派分歧，我们一起给蒋万安先生支持，让他未来将台北市治理得越好。陈时中说，选举告一段落，国家和城市要继续前进，我真心希望从明日开始，那些对台湾防疫成果的抹黑和攻击可以随着选举的结束而到此为止。我亦拜托大家继续支持小英总统，我们败而不溃。前往台湾观察选举的六四民运人士周峰所，对台湾民众有序地投票以及公正透明地点票计算程序赞叹不已。他说，对台湾人来讲这个很平常，但是对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来讲，这个是何等的来之不易。竞选活动紧张激烈，大雨天候选人出来拜票祈求选民的支持，这个对台湾来讲是自然平和的活动，而相比之下，没有选举在暴政之下的中国大陆是几个无奈，特别是在20大习近平连任之后，深切地感受到彭立法叫出的不要领袖要选票的重要性。没有选票就是没有自由，甚至对很多人来讲连吃饭的权利都没有。所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共的独裁和暴政，推翻暴政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一节新闻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